我是辛底奇，这是 BSF 查经课程《启示录盼望》的第二十。这几个月来，世界各地的 BSF 学员都投入了《启示录》的深度研读。我们每天都在阅读、聆听，并且逐节的细看使徒约翰称之为耶稣基督的启示。上帝将这启示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从一开始我们就看见，凡念启示录和那听见又遵守的信徒都是有福的。我们同样也看见这样做的迫切性，因为日期近了。我们的课程即将来到了尾声，上帝启示了他完成人类历史的计划。我们在每一页都看见得荣耀的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当中彰显自己的大能、公义和恩慈。我们不只看见他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我们还进入上帝的宝座，同时我们也与众天使一起敬拜。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上帝恩慈地赐给我们有关耶稣基督的属天视角，就如当时所有的人宣称，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借着他的血，耶稣基督将人买赎回来，归回上帝，使这些人成为国民及祭司，好归于我们的上帝。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的审判，临到那些拒绝回转向他，以及拒绝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儿子这个真理的人。我们听到天使呼唤上帝的子民从象征世界体系的巴比伦中出来，免得我们与巴比伦一同被毁灭。我们也目睹了假先知、兽和撒旦的惨烈命运，他们要被投入硫磺火湖，日夜遭受折磨，直到永永远远。上帝向我们表明，最终的审判即将到来。令我们心碎的是，那些拒绝相信耶稣曾经活过又死去的人，将会错过新天新地，他们的名字不会被记录在生命册上，而且我们还看见他们将被丢进火湖。这些都让我们想起自己还没有信耶稣基督，那些我们所爱的人。但是那些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并且领受他救恩礼物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已经记录在生命册上。天父欢迎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在那里一切都是新的。想象一下，你自己在新的创造中，上帝为他忠心子民所启示的计划是多么的令人惊叹。上帝应许要住在他的子民中间，他们将成为属他的子民，而他也将成为他们的上帝。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将比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更丰满，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会见到他的面。现在我想邀请你回到此时此刻，聚焦在你我所处的这个堕落的世界。上帝完成人类历史的计划会如何影响他的子民在今天的生活呢？我们这周所要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第22章的第6到21节。这段经文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几节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楚的讯息。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永恒的、掌权的君王告诉我们，我必快来。因此我们认识到启示录呼召上帝子民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启示录呼召上帝子民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会从两个段落来探讨如何将这个呼召付诸于行动。第一段是6到11节，透过话语来预备。第二段是12到21节，透过工作来预备。在我们进入这卷书的尾声时，这些经文邀请我们打开眼睛，看看这整个学期的课程中我们反复所学习到的主题。你看到了三位一体的主题， 尤其是这三个位格和谐一致的旨意，还有这个启示的可信度，以及耶稣基督即将再来的主题。你是否愿意祈求上帝帮助你看见这些主题，理解他们对你的意义，并思索你应该如何正确的回应呢？请打开你的圣经，到启示录第22章的第6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透过话语来预备。这一段我们要聚焦在启示录这卷书上。第一小段讲到真实的话语呼召我们相信，第二小段是令人信服的话语邀请我们回应，最后我们会看到迫切的话语要我们将这些启示传给所有的人。天使对约翰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天使所指的就是约翰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这些话是如此的可靠真实，你甚至能押上自己的性命，这些话和上帝的永恒计划一致，他们没有错误，而且不会改变，因为这些话是真实的。所以对那些相信这些话，凭着这些话而活的人来说，它能带来盼望和稳定。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这些话是真实可靠的呢？你这么问是对的，尤其身处在这个认为真理是相对的世界中，昨天的真理今天就不再是真理了。天使启示说，这些话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就是上帝自己的话，上帝是可信的，这代表你可以信靠他，他会成就自己的应许。事实上，你若读过整本圣经，就会知道上帝已经成就了多少的预言。上帝自己是可信的，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圣经说上帝不会说谎，他不变的性情为他所说的所做的提供了凭据。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们吻合了上帝对人类的计划。还记得吗？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犯了罪，上帝就差派他的独生子拯救人类脱离罪的权势和刑罚。同时，上帝应许要恢复万物。这样的一致性呼召，我们要牢记上帝在启示录所说的话。我们恩慈的天父希望人们认识他的计划，而且就在我们讲话的同时，他也正在展开这个计划。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恩典就是你乐意选择给某人某样他所不配得也无法赚取的东西。你对这个启示有什么回应呢？第7节，耶稣直接对我们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个宣告强调强化而且验证了这些话的可信度。在这同一个宣告中，耶稣提到他即将再来，因此耶稣基督呼召上帝的子民今天要靠着上帝的话语并期盼基督即将到来而生活。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约翰那个时代的人正如今天一样，也面对着紧张的压力，并且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而遭受越来越强的迫害，同时他们还要对抗与世界妥协的诱惑。这些事听起来是否很耳熟呢？耶稣基督说他很快就会再来，可是你可能会问，很快是多快呢？或者你会想，我等了又等，圣经中的先祖们也一直等待耶稣基督，最后他们都死了。你可能将很快等同于手机接收讯息的速度，但你是否愿意选择相信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他对自己再来的日期和时间所说的，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你看见了吗？关于救赎的时间表，上帝已经成就了所有的应许，唯一剩下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我们现在正活在末日中，而这正是恩典的日子，因为基督的福音正被传扬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如何帮助你相信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到来呢？你是否还记得上帝是信实的，他会成就所有的应许呢？耶稣基督劝告他的子民要遵守这预言，因为遵守的有福了。这里的遵守是什么意思呢？从最小的意义来看，遵守预言意味着要顺服预言，也就是说你要期待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要遵守他的命令，要留意他的警告，要为福音真理以及所有人都将面临审判的这个现实做见证。在这里遵守的意思就是忠心的按照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活，遵守也代表了珍惜。耶稣基督呼召他的子民将上帝的话语放在他们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会得到祝福。是什么使你不相信这个应许呢？那些靠着上帝话语而活的人，当他们耐心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时，就在今生经历了他的祝福。第八和第九节，约翰见证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他被这个启示的伟大所震撼，而他的回应就是敬拜，因此他俯伏在这位天使的脚前，但这位天使却告诉他，千万不可，我是同作仆人的。天使引导约翰重新聚焦在那位配得敬拜的上帝身上。天使的命令清晰而且是明确，他说要敬拜上帝。上帝的话启示上帝自己，并且激发上帝的子民做出回应。唯独上帝值得敬拜，因为唯独他是完全分别为圣的，无人可以与他相比。让我们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所说的那样敬拜上帝。保罗说，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上帝的子民预备耶稣基督再来的方式，就是让上帝的真理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和内心，然后带出敬拜的生命。那么该如何敬拜呢？对我来说，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让他成为我唯一的神，承认他是配得的，并为此做见证。我也透过服侍他人来服侍上帝。此外，敬拜也意味着在圣洁而且是无人能测度的上帝面前单单保持沉默无语。第十和第十一节说明了这些预言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约翰被嘱咐不可封了这些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读这预言的读者正活在末日，上帝决心要结束人类的历史，而且耶稣的再来即将发生，因此启示录必须不能被封上，必须向所有人敞开，向所有人启示，好让人们能够听见、遵守，并且选择活出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活在末日里，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专注自己的公义和圣洁，这也是一个行动的呼召。不管这世上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要分心，不要灰心，也不要困惑。上帝在旧约里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上帝话语的迫切性也揭示了上帝的心意，他的热切以及他的目的。上帝将万物都带进一个结局，他的子民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同时，也要留意使人人都能够接触到上帝的话， 并且将圣洁放在首位。我们来谈谈成为圣洁。圣洁是上帝独有的性情，后来就成为人类道德品格的目标。上帝呼召他的子民成为圣洁，并且为他们提供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足以为全世界偿还罪债，而每个相信的人，他们的罪都得到赦免，并且得到基督的公义。基督徒被呼召要过圣洁的生活，他们是一群过着敬虔公义生活的人，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使信徒成为圣洁，并且使他们整个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是恩典。这就像收养一个被抛弃在路边的婴儿，然后给他营养，让他健康起来，又供应他成功人生的一切所需，而且还赋予他拥有作为家庭成员的所有权利和待遇。这个孩子并没有做任何事使自己配得这一切或赚得这一切，你能明白吗？现在我们已经对启示录感到惊叹不已，但我也很清楚地意识到有很多事物正在抢夺我们的注意力。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承受着其中的压力和要求。我担心下周之后，我可能是那个会说启示录的查经是一个很棒的课程，我很被其中所带来的盼望所激励，我会选择一两个学习到的功课，而且就仅此而已。我不希望成为那个样子，因为我们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包括要遵守上帝话语。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包括要遵守上帝的话语。这是关乎完全相信上帝话语，并且完全而不是挑三拣四，按照他的话语活出来。上帝话语是他所有的教训，不仅启示了他自己，也启示了他对受造的心意。同时，上帝的话语也启示了我是谁，以及我多么需要一位仁慈的救主。上帝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那是生命最终的权威，而且是无可匹敌。对你来说，在你当前生命的处境里，遵守上帝的话语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透过话语预备，经文是第12到21节。这段经文更强烈地呼召上帝的子民，要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准备。第12到16节，激励信徒要行公义。耶稣基督加重语气宣告，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是对所有信徒评估性的审判，按照他们今生如何服侍基督，如何做基督的门徒来衡量。在那日，所有信徒都将面对基督圣洁公义的标准，而你的行为究竟如何，将胜过你的言语。因此，耶稣基督即将到来，并奖赏他的子民，但这个奖赏并不是赚来的。相反的，那是上帝恩慈的赐予，因为圣经说，我们所有的公义都像是一块肮脏的破布，我们都是匮乏的，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因此，这个奖赏是上帝赐给那些凭着上帝的恩典，透过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而得救之人的恩典。恩典表明了上帝的心，他乐意白白的丰盛的赐下美好的礼物。他之所以这么做，全然是出于他的爱，而不是我们有多么值得。恩典也表明了我是如何背离了上帝和他的道。为了回报上帝，我要竭力而活，好得到他的礼物。在第13节，耶稣启示了他的权柄，借着这个权柄，他要审判并且奖赏他的子民。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耶稣的这三个头衔让我们确信他必将实现关于奖赏的应许。阿拉法和俄梅加 强调了耶稣基督的主权和永恒性，首先和末后，揭示了他是所有历史的起因和目的。初和终，强调了他会成就自己的旨意。当第一世纪的读者知道这位宇宙的掌权者承诺将会到来，并且会奖赏他们时，心里便得到安慰。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与耶稣的心相遇，这位正直且公义的审判官握有权柄，并且决心要成就他的旨意，你会如何回应他呢？第十四节是一个祝福，这是这卷书七个有福了的最后一个。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是指那些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和救主的人。他们在新耶路撒冷城中将会得到永恒的生命。而从这几节的脉络来看，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也指出基督的跟随者应该如何生活，就是要坚持不懈地忠于耶稣，顺服上帝的话语，倚靠他，并且拒绝与这个世界妥协。这对上帝子民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渴望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你可能会问，该怎么做呢？圣经在彼得后书回答了这个问题。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接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对我来说，这像是一个呼召，要我亲近上帝，倚靠他，让上帝在我生命中完成他的工作。坚定且充满信心的生活反映出信徒对耶稣的心。你今天的生活方式如何反映出你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呢？第十五节是对信徒的警告。耶稣用了恶人的比喻，并且列出了他们的恶行。经文说，那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他们的命运是很明确的。他们在圣城里没有任何产业，这意味着他们与上帝没有任何亲密的关系，并且将会面对他的公义。上帝子民最好要小心与这个世界妥协，就是偏离光与生命，走向定罪之门。第十六节，耶稣再次的强调启示录的价值。启示录是他的话，是他对教会的信息。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虽然这里的原始听众是七个教会，但这个信息是耶稣基督要给历史上所有教会的礼物。耶稣强调这个预言的真实可信，他的这个强调让我知道，我要严肃地看待这个预言，要相信并遵守这个启示。耶稣基督启示他自己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些头衔都是预言性的，而且可以追溯到上帝曾宣告对他子民的计划。简单的来说，耶稣基督实现了上帝所有的应许，他也是使应许得实现的应验者。作为明亮的晨星，他开启了新的一天。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创造主，是新耶路撒冷的王，也是上帝的圣城。在这些经文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区分了公义和不公义的生活。不公义的生活就是与这世界妥协，他是完全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君王。他恩慈地参与他子民的生活，并且真实地评价他们的生命。他的见证是一个恩典的礼物，是一个行动的呼召，要求我们回应他。然而，我们的回应不是靠着世俗的智慧，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同步。当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时，我就能喜乐地回应他， 并且热切地渴望更多地去认识、去爱、去服侍他。我能怀着信心在地上生活，同时我的创造主上帝会以爱来坚固我。但如果我不相信上帝的恩典，我就会错误地以为耶稣基督亏欠我，因为我是如此努力地想要赢得他的喜爱。于是我会转向世界，想从中找到解决忧虑的方式，这最终会使我越来越远离充满生命的上帝。第十七节所讲的是信徒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时必须要做的工作。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圣灵内住在所有的信徒里面，而心腹就是所有上帝的子民。启示录邀请上帝的子民大声传扬福音，好让所有听见的人都能够悔改并转向耶稣基督。对于有任何渴望公义以及想得到永生的人，耶稣基督公义能解灵魂之渴的生命水，也就是他的救赎。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世界体系的压力太大，难以抗拒，以至于不得不妥协，那么这个期待耶稣到来的呼声也是向他们发出的。这个呼声邀请你回转，并将生命交在耶稣基督手中，他会赐下恩典，让你能够忍耐到底。第十八到第十九节呼召我们要小心维护这个预言的完整性。那些原始听众就像今天的你我一样，也会面对假教师的威胁。例如尼哥拉党和耶洗别的跟随者，他们劝人妥协，好迎合文化，抵挡上帝的话语。虽然这些警告是针对那些公然故意歪曲这卷书的人所说的，但其中也强调了这些启示的真实可信。他们足以让听众活出上帝希望他子民所活出的生活，因此人们需要遵从这些启示并活出这些启示。任何掺假或与之矛盾的都是不能容忍的。启示录是为了使人相信并活出来而写的，它是为了要带给上帝的子民盼望而写的。这个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而成为可能。这个盼望安慰了信徒，呼召悔改，并使人敬拜这位真神。启示录的盼望就是上帝掌权，上帝得胜，耶稣必快来。从耶稣的意象到所有的审判，一直到新天新地，这卷书的记载充分宣告了这一切。当我们宣告耶稣基督的这些启示时，我们持守这些盼望，相信他要持续赐下恩典，使我们能在信心中站立得稳，好抵挡这世界的黑暗。耶稣基督赐下应许给读这些启示并且听从的人，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在第二十节，基督宣告说，是了，我必快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尤其不用怀疑，上帝必定会按他的计划终结历史。耶稣要我们仰望他，他要激励我们去活出能够反映我们认真看待他即将来临并成就上帝的应许的生活。启示录在第21节以这样的话语结束，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里的恩惠描绘出上帝在启示录、在整本圣经以及在整个世界上的工作。上帝的子民需要他的恩惠，因为事实上若没有上帝的恩惠，我们根本无法讨他的喜悦。耶稣基督的恩惠使我们有能力忠心地在这个世界度过一生，这份恩惠不仅巩固我们目前的生命，也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呼召、我们的见证以及我们荣耀上帝、高举基督的工作，都依赖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 因此，我们的第二个属灵原则是，信徒透过做耶稣基督的工作，以等候他的再来。信徒透过做耶稣基督的工作，以等候他的再来。当你思考这个属灵原则时，请记得耶稣基督的工作能尊他自己的名为大，并培育他的子民。那么，耶稣基督呼召你去做什么工作呢？做基督工作的这个呼召，如何改变你今天的生活和思维呢？我们启示录的深度研经课程已经结束了，这当中的信息很清楚，而且日子已经近了。启示录呼召上帝的子民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你是否会加入古往今来所有上帝子民的行列，并带着喜乐和盼望大声宣告：阿们，主耶稣，请你来。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